大家好，呢集系中妈讲历史嘅第91集。咁今集咧就系讲咧响呢个俄罗斯同埋乌克兰战争入边咧，咁啊大国嘅博弈嘅情况吓。咁首先我就讲下乌克兰嘅一啲基本嘅资料先。咁啊，乌克兰咧系欧洲第二个最大面积嘅国家啦。咁第一个咧就俄罗斯啦吓。咁佢嘅人口咧系只不过得4413万啫。咁就系名副其实咧就地广人稀啦。咁而乌克兰嘅矿产啦、农产啦同埋嘅工业咧都系非常之好嘅。咁而烏克蘭東部咧，我哋就會講嘅叫敦巴斯地區咧，點解咁親近呢一個俄羅斯呢？就是、因為咧呢一個咧係俄羅斯長期以嚟咧精心策劃推動殖民嘅結果。咁喺18世紀咧，凱撒林大帝咧對於烏克蘭咧就已經進行呢個殖民嘅計劃啦。咁就係移入咧大量嘅俄羅斯人咧就係進入呢一個烏克蘭。咁學校咧只可以教俄羅斯語言，而唔可以咧係教呢個烏克蘭語言嘅。咁喺1932年咧，烏克蘭咧出現咗呢個大饑荒，咁蘇聯咧就對烏克蘭嘅土改農業政策咧就造成呢個大饑荒，咁就數百萬嘅烏克蘭人咧係死咗，咁事後咧就係有人咧係認為咧呢一個係人為嘅種族滅絕嚇，咁而喺大量人口死亡嘅農村同埋地區咧，咁蘇聯咧就再次咧係移入更加多嘅俄羅斯人咧係入去呢個烏克蘭，咁所以咧我哋都可以話佢屬於一個留地不留人嘅政策啦嚇，咁所以咧而家咧喺烏克蘭咧每6個烏克蘭入邊咧就有一個人咧就係呢個俄羅斯人啦，咁而每3個烏克蘭人入邊咧，就有1個人咧係以俄語咧就為母語嘅。咁喺1991年咧，蘇聯解體咗之後啦嚇，咁烏克蘭咧就獨立建國啦。咁但係由於喺佢哋國內咧有咁多嘅俄羅斯人，亦都有咁多人咧係以俄語作為佢哋母語啦。咁所以咧喺烏克蘭入邊咧係有親俄派同埋反俄派兩股勢力啦嚇。咁然之後慢慢到而家咧，烏克蘭咧政治都分為兩派，一派就叫親歐派，一派咧就叫親俄派。親歐派咧主要咧就係講咧呢個烏克蘭語嘅，咁就喺烏克蘭西部嘅地方咧，大多數佢哋都係親呢個歐盟嘅。咁樣亦都希望咧係同歐盟咧係進一步係整合嘅。咁而呢一個親俄派咧，主要就喺烏克蘭嘅東部啦。咁佢多數咧都係講俄語嘅。咁佢哋亦都相信咧，烏克蘭咧係同俄羅斯咧就係神聖不可分割啦。所以咧，喺佢哋心目中咧，亦都希望咧係回歸呢一個祖國啦。咁而俄羅斯嘅總統普丁咧，咁佢係非常之有野心啦。佢最大嘅目標咧就係收復呢一個烏克蘭。咁而普丁見到而家咧，其實烏克蘭咧同歐盟啊，同埋美國啊嗰啲地方咧走得越嚟越近咧，所以亦都令到佢哋係非常之害怕嘅。咁所以亦都令到咧俄羅斯同烏克蘭佢哋嘅矛盾咧，亦都係日漸加深啦嚇。咁喺1991年咧，烏克蘭獨立嗰陣時咧，克里米亞咧亦都加入咗呢個新嘅獨立嘅烏克蘭。咁而克里米亞咧喺烏克蘭入邊咧係屬於一個自治嘅區域，咁亦都係仍然係有咧呢個俄羅斯嘅軍事基地啦。俄羅斯同烏克蘭衝突嘅近因咧，其中一個咧就克里米亞危機啦嚇。咁樣克里米亞半島咧原本咧係屬於呢個烏克蘭嘅管轄嘅。咁而克里米亞半島咧係喺個戰略上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地位，因為咧佢係掌握住咧俄羅斯出黑海嘅一個關鍵嘅位置，亦都係咧通往大西洋一個重要嘅航道，所以咧係具有非常之重要嘅戰略地位嘅。咁1991年烏克蘭獨立嗰陣時咧，克里米亞咧就加入咗呢個新獨立嘅烏克蘭啦嚇，咁而咧係亦都屬於咧烏克蘭入邊一個自治嘅區域，咁而亦都有咧呢個俄羅斯嘅軍事基地，咁但係咧喺克里米亞入邊咧就係大多數嘅人口咧係俄羅斯人嚇，咁根據2014年嘅調查嘅數據顯示咧，喺克里米亞入邊咧高達65.2% 嘅人咧係俄羅斯人嘅，而烏克蘭人咧只不過佔16% 嘅啫，所以咧。在克里米亞入面的人呢，對於國家認同呢，就是完全呢，就是偏向呢個俄羅斯啦。在2013年呢，當時的烏克蘭總統呢，就是阿魯科維奇咧，佢就係親呢個俄羅斯嘅，咁佢拒絕咧就簽署咧同歐盟嘅自由貿易協定，咁就引發咗咧響烏克蘭入邊嘅親俄歐派嘅大規模嘅街頭抗爭啦嚇，咁而之後響2014年咧，親歐派掌握嘅國會咧，亦都通過呢個彈劾咧，就推翻咗咧呢個阿魯科維奇嘅政權，咁呢件事咧叫導致日後咧克里米亞危機嘅導火線啦嚇，咁頭先講過啦嚇，響克里米亞入邊好多人都係俄羅斯人。 而克里米亚亦都系一直都系俄罗斯咧心心念念嘅版图。咁加上咧，克里米亚人咧对于乌克兰咧相对咧就冇咁有呢个归属感啦，所以就喺2013年呢个政局好动荡嗰阵时咧，咁呢一个克里米亚嘅议会咧就出面咧请求咧呢个俄罗斯咧系维护呢个秩序啦。咁而喺后喺2014年咧，克里米亚咧就举办呢个公投，就决定咧就脱乌入俄啦吓。咁虽然咧乌克兰当局系主张呢个公投无效，但系因为咧俄罗斯嘅军事介入啦，所以咧克里米亚实际上咧喺而家咧都系由呢个俄罗斯控制啦。在2014年，位处于呢个乌克兰东部嘅顿巴斯地区入边，以俄文为主要语言嘅顿内茨克同埋卢甘斯克呢两笪地方咧，亦都仿效呢一个克里米亚咧就发起公投，咁佢哋单方面咧就宣布咧系脱离呢个乌克兰。咁而为咗咁样样咧，乌克兰嘅政府亦都派兵咧镇压呢个顿巴斯地区啦吓，跟住就爆发咗呢个顿巴斯战争，咁就造成咧超过14,000人咧系死亡嘅。咁2015年啦吓，德国同法国咧呢两个国家咧就挂船啦，就乌克兰当局就要乌克兰当局咧就同呢个顿内茨克同埋卢甘斯克咧，以及咧呢个俄罗斯政府同埋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SCE 咧就共同咧系制定咧并且签署呢个新明斯克嘅协议啦吓。咁但系好遗憾啦吓，咁呢个新明斯克协议入边咧好多嘅条款咧都系未获得咧系落实嘅。咁喺2022年2月22日咧，俄罗斯嘅总统普京咧就宣布咧承认咧呢个顿内茨克同埋卢甘斯克呢两个地区咧就为独立嘅国家，并且喺2月23日咧就宣布咧系同两个国家咧系建交嘅。好啦，咁点解俄罗斯嘅普京啊咁需要咧系攞翻呢一个乌克兰咧吓？咁首先咧就根据佢嘅一个好官方嘅说法啦，就系、乌克兰咧对于俄罗斯嚟讲咧就唔单止系一个邻国啦，亦都系俄罗斯嘅历史啊、文化、精神空间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咁但系咧，其实咧佢背后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认为咧，如果乌克兰咧系加入呢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咧，就会令到咧西方嘅势力咧就系可以咧系向东边咧系入侵啦。咁但系其实咧，北约亦都好惊咧，俄罗斯咧攞咗呢个乌克兰之后咧，亦都会导致咧俄罗斯嘅势力咧向西扩张。咁所以咧，乌克兰同埋俄罗斯嘅冲突咧，其实亦都系咧东西方咧两大势力嘅一个角力啦吓。咁而俄罗斯同埋乌克兰嘅纷争咧，背后咧亦都牵涉咗咧欧盟啦、美国嘅经济问题啦吓。咁由于俄罗斯咧系全世界嘅天然气出口量最多嘅国家啦吓，佢嘅产量咧亦都系仅次于呢个美国。咁而天然气咧亦都系欧洲人咧非常之需要嘅能源。咁而运输呢个天然气嗰阵时咧，亦都需要过境呢一个乌克兰。咁所以你会见到咧战争初期咧，欧盟对于俄罗斯嘅态度咧，亦都唔够胆系太过强硬啊。咁啊，多数都系口头关切啊。警告啊吓，咁即使系战争开打嗰阵时咧吓，欧盟啊、北约咧，亦都咧系唔够胆咧系好援助呢一个乌克兰啦。咁就因为咧，其实佢哋非常之依赖咧呢个俄罗斯进口嘅天然气同埋石油，亦都恐怕咧就系一旦咧开战咧，亦都会令到咧呢啲能源嘅交易咧系停止嘅。咁究竟啊，中国喺今次乌克兰同埋俄罗斯嘅战争入边啊，佢嗰个立场系点样样咧吓？咁首先咧，俄罗斯入侵呢个乌克兰咧，中国咧就系冇谴责嘅。咁亦都咧，当其他嘅国家咧，对于呢个俄罗斯咧系采取呢个制裁嘅措施嗰时咧，中国到而家咧都系冇咧系对俄罗斯咧系采取咧相同嘅措施。咁亦都反而咧系为发动战争嘅俄罗斯总统咧普京咧就系辩护嘅。咁而中国嘅官媒咧亦都不断强调咧系西方 方國家咧就拋棄咗呢個烏克蘭啦嚇。咁但係如果我哋咧細心再翻查呢啲資料咧，你就所以發現咧，響1992年咧嚇，中國政府同烏克蘭政府咧亦都簽署過一個叫中烏建交聯合公佈。咁而響1994年咧，亦都簽訂咗呢個中烏聯合聲明。咁內容咧都係中國保證咧係尊重烏克蘭嘅獨立啦、主權啦同埋領土嘅完整啦嚇。咁而事實上咧，中國近年嚟嘅軍事力量能夠快速咁嘅發展咧，其實烏克蘭咧亦都居功自慰啦嚇。咁由於烏克蘭嘅經濟唔好啦嚇，咁所以咧就係要出售佢哋嘅軍事設備同埋軍事嘅技術啦嚇。咁而中國嘅第一艘嘅航空母艦遼寧號咧就係由烏克蘭咧係賣俾中國嘅。咁而中國咧響2011年咧就已經係同烏克蘭咧係建立咧呢個戰略嘅夥伴嘅關係啦。咁由於烏克蘭咧有得天獨厚嘅農業嘅生產條件啦，所以一直都係叫做咧歐洲嘅糧倉啊。咁亦都係全球咧第八大咧個農業生產國，第五大嘅農產品出口國，亦都係中國咧係進行呢個海外糧食進口咧嘅來源嘅多元化嘅一個積極尋求合作嘅對象啦嚇。咁而事實上喺2013年咧嚇，新疆生產建设兵团咧就同乌克兰咧系签署咗一个协议啦，就喺乌克兰嘅境内咧就租用咗10万公顷嘅农地嘅50年嘅使用权，就用嚟咧系种植咧呢一个谷物同埋养猪嘅。咁佢个终极目标咧就系开发咧300万公顷嘅农地，就进行呢个农畜产业嘅现代化啦吓。咁就由乌克兰咧提供呢个农地啦，中方系提供呢个技术啦、人力啦同埋融资，同埋生产呢个农畜嘅产品咧就以优惠嘅价格咧就外销俾中国嘅吓，咁当时嘅合作备忘录入边亦都写明咧呢项合作嘅计划咧系中国嘅粮食安全工程嘅重要组成嘅部分啦吓。咁而喺2018年开始咧中美贸易战啦吓，咁乌克兰咧就更加系北京降低依赖呢个美国同埋澳洲进口粮食同埋能源需要拉拢嘅对象啦。咁所以咧乌克兰同埋中国嘅商标贸易咧喺呢几年咧其实系加速咁样扩张嘅。咁中国进口嘅玉米咧，本来咧就全部都系嚟自呢个美国嘅，但系到咗2019年咧，乌克兰咧就超越美国啦，就成为最大嘅来源吓，占咗咧呢一个中国嘅总进口量咧超过80%嘅。咁而中国同澳洲交恶之后啦吓，咁乌克兰亦都取代呢个澳洲咧，成为咧中国最重要嘅大小麦同埋煤炭进口嘅来源啦吓。咁来自呢个乌克兰嘅煤炭咧，已经去年咧就已经系占咗咧中国�嘅煤炭总进口嘅总量嘅2/3啦吓。咁到咗2020年啦，中国已经成为咧乌克兰第二大嘅粮食出口市场啦，亦都超越咗波兰同埋俄罗斯，成为咧系最大嘅贸易伙伴。咁喺2020年底啦，吓中国同乌克兰两国嘅政府咧，亦都签署呢个合作嘅规划啦。个乌克兰咧就正式加入呢个一带一路嘅战略吓，咁亦都喺2021年咧系签署呢个基础建设发展合作协议。咁樣樣當時呢個烏克蘭嘅總統咧，澤倫斯基咧嚇，咁就曾經咧就同呢一個習近平咧就係舉行咗一次嘅電話高峰會議啦嚇。咁當時咧澤倫斯基咧甚至話咧呢個烏克蘭咧可以成為咧中國企業咧前進歐洲嘅橋梁。咁但係經過今次嘅戰爭之後咧嚇，咁究竟咧中國同埋烏克蘭嘅關係會唔會有呢一個微妙嘅變化咧？我哋就可以拭目以待啦。美國、歐盟、英國、加拿大呢啲西方嘅國家咧，決定咧係將咧好多間嘅俄羅斯銀行咧就排除出呢一個國際結算系統啦，就是、SWIFT。咁 SWIFT 咧亦都係等於全球銀行間嘅啲金融通訊嘅系統啦，就是、連接咧全球嘅銀行業嘅金融通訊基礎設施。咁呢一個系統咧就設響呢一個比利時嘅，咁佢每一日咧處理咧超過咧200個國家同埋地區，超過11000間嘅呢啲金融機構的支付指令，咁佢每日咧處理嘅支付移轉嘅數量咧係數以百萬計嘅。咁伊朗同埋北韓咧已經係被踢出呢一個系統啦。咁你哋都會講，咦？點解唔全面將所有呢個俄羅斯嘅銀行同埋呢個金融機構踢出呢個 SWIFT 咧？而只不過係針對部分嘅銀行咧？大家 想一想，如果他只是針對部分的銀行，就會令到這些被制裁的銀行就會發生這個擠提，就造成俄羅斯的金融危機。相反，如果你全面封鎖，因為錢是不會流動，反而令到俄羅斯的金融體系是會無事，只不過影響了全球的結算。如果我們是將這一次的俄羅斯很多銀行是排除出這個 SWIFT 的國際結算系統，就立刻就會影響到俄羅斯的外貿進出口，一年的總額是達到8000億美元。這個表示了這個俄羅斯境外貿易和金流將會大幅度受到限制，亦換言之，俄羅斯在烏克蘭戰事上面可以使用的資金調度亦都會出現一個顯著的破口。好了，而我們都相信是隨著這個戰事是繼續持續下去，應該會越來越多的俄羅斯的銀行和金融機構是會被全面的制裁。只要烏克蘭可以繼續這樣撐下來，俄羅斯就將會是面臨更強烈的挑戰，甚至會威脅普丁的統治。現在就講下咧，喺國際間啊，點樣樣制裁呢個俄羅斯啦？喺金融方面咧，嚇頭先講過啦，好多呢個俄羅斯銀行咧就被排除出呢個 SWIFT 嘅國際結算系統啦。咁而針對呢個航太同埋軍事產業相關嘅科技禁運啦，亦都切斷咧俄國同尖端科技嘅連結。台積電啦、英特爾呢啲晶片大廠咧，亦都響應支持，就將會咧係停止向咧俄羅斯供貨嘅。咁而美國啦，英國啦同埋歐盟咧，亦都宣布咧係凍結咧普京同埋拉夫羅夫嘅資產啦。咁同時亦都會制裁咧俄羅斯五大主要銀行，進行呢一個美元嘅交易啦，亦都凍結咧VTB 啊同埋其他三間主要俄國嘅金融機構涉及美國嘅資產啦，同埋限制咧俄羅斯使用美元啦、歐元啦、日元同埋英鎊響全球嘅貿易嘅。咁亦都咧係制裁咧係更加多咧普京嘅親信啊嘅同埋其他嘅 Sparbank 同埋 VTB 嘅高層啦。咁另外亦都實施呢個新嘅債務同埋債權嘅限制啦。咁對象咧就係為13家咧重要嘅俄羅斯國家企業同埋實體，包含呢一個能源啦、電信啦、鐵路呢啲產業啦。而西方亦都是对于俄罗斯是不计这个代价这样制裁俄罗斯，甚至连一向就是比较上偏向中立的德国的态度亦都软化，亦都宣布是援助这个乌克兰的武器。所以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物资是源源不绝地运到去这个乌克兰。俄羅斯咧，喺呢一個烏克蘭戰線入邊咧，個戰線亦都拉長啦，咁亦都出現咗補給出現一個嚴重嘅問題，亦都陷入呢個苦戰啦嚇。咁有好多嘅國家頭先講過啦，都係供應呢個烏克蘭嘅武器啦嚇。咁立陶宛咧就提供俾烏克蘭咧一啲嘅叫標槍飛彈啦，同埋其他嘅軍用物資啦。捷克咧亦就援助咧總值咧係1.88億嘅捷克克朗嘅機槍啦、衝鋒槍啦、步槍啦、手槍同埋彈藥啦。比利時宣布捐贈咧4000噸嘅汽油同埋2000把嘅機關槍。咁而德國咧亦都捐贈咧1000枚嘅反坦克武器同埋500枚嘅刺針飛彈。而马斯克也同意乌克兰总理的请求，就在乌克兰上空部署这个星链卫星的服务，所以乌克兰就不用怕俄罗斯就实行这个断网。而黑客的组织也宣布已经瘫痪了这个俄罗斯军队内部的联系。而 YouTube、Facebook 和 Instagram 亦都暂停几个俄罗斯的频道的广告收益。而 YouTube 亦都表示在乌克兰政府的要求之下亦都设定了这个叫区域的限制。在乌克兰地区都无法观看俄罗斯官媒或者这一类性质的 YouTube 的频道，藉此阻止这个俄罗斯的媒体的宣传。英国、德国、立陶宛这些欧盟各国也宣布断航这个俄罗斯。好，你们会说其实这个制裁有没有用的呢？其实实际上制裁要发挥效果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现在对于俄罗斯来说，其实它的局势是非常紧张。 的，不单止国内是出现一个庞大的示威抗议潮，亦都有很大的反战声音，国际方面刚才都讲过，亦都不单止是谴责，亦都实行这个制裁。所以呢，以俄国之前其实它的经济都是不好的，现在这个金融体系被制裁之后呢，肯定是会是雪上加霜。而俄国的股市事实上呢，亦都是跌幅咧係非常之龐大啦嚇，咁而呢個標準普爾咧，亦都將咧俄羅斯咧係評級為垃圾呢一個界別啦嚇，咁所以如果佢繼續係打落去咧嚇，咁相信咧對於俄羅斯嘅經濟咧嗰個負面個效應咧就會非常之大啦。咁好啦，好多人都会问点解美国系唔出兵啊？咁首先第一，其实对于美国嚟讲咧，如果要出兵咧，应该系由北约组织负责主导先至啱嘅，而唔系咧由美国直接出兵。咁目前咧，这个北约亦都宣布咧系首次启动呢个应变部队啦，吓就 NRF 啦，就以应对咧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嘅入侵。咁而北约咧都将呢个联盟东部地区咧就进行大量嘅额外嘅防御性嘅部署啦，就以确保咧北约拥有强大同埋可信的威慑的防御力啦吓，咁而呢一个应变部队咧系由一支由40,000名嘅海陆空同埋特种部队组成嘅多国部队啦，咁而北约所有30个成员国咧系必须同意咧先至能够启动呢一支嘅部队嘅，咁而各国嘅部队亦都会好快咧系被派往喺欧洲嘅东部咧就协助咧系保护呢个北约嘅国家，咁其中亦都包括咧美国嘅8,500名嘅部队啦吓，咁美国总统拜登亦都强调啊，由于乌克兰唔系北约嘅国家啦，所以部队咧系唔会直接咧系前往呢一个乌克兰嘅。咁而如果美国出兵系同俄国直接开打嘅话咧，咁呢个战争嘅危机咧就会上升到咧核武国家嘅对决啦。咁呢样嘢咧其实系非常之危险嘅事嚟嘅。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吓，咁我哋都可以用一个现实啲嚟讲啦，乌克兰嘅问题咧严格嚟讲咧就唔系一个美国嘅国家嘅利益啦吓，无论系响呢个地缘政治或者经济层面考量嚟讲。亦都咧係好難要求咧美國出兵去援助嘅，咁而事實上俄羅斯亦都係睇準咧美國同北約咧係唔願意興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或者核子戰爭，咁加上咧俄羅斯喺全球嘅石油同埋天然氣嘅供應嗰度咧亦都有舉足輕重嘅地位，所以咧普京一直認為咧美國同埋咧歐盟咧都唔夠膽咧係同俄羅斯咧係一戰啦。好啦，睇翻而家嗰个局势啦吓，咁今日系2月27日，睇翻而家嘅局势啦吓，咁其实俄国咧亦都冇呢一个能力噶，无论喺经济上或者物质上咧系打呢个持久战，咁亦都咧到今时今日咧亦都唔能够咧系攞到呢个乌克兰嘅控制权啦，咁而总统咧嘅泽伦斯基咧亦都咧系同几位呢一个政府重要嘅官员咧系报这个影片啦，咁坚定咁样对人民咧就系讲，我哋都系响呢个基辅，我哋都会捍卫我哋嘅独立。咁其实响个战争初期咧，俄罗斯总统普京咧曾经系提出咧和谈两个条件嘅，第一个条件就系乌克兰非军事化同埋中要成为一个中立国。咁但系我哋睇翻个情景就系，其实乌克兰自己本身有自己嘅国防啦吓，亦都曾经签订咗呢一个新明斯克嘅协议。咁但系俄罗斯亦都可以当呢个协议系冇到嘅，咁亦都公然系进行吞并咗呢个克里米亚啦吓，甚至系乌克兰嘅东部啦吓。咁如果乌克兰真系听佢讲吓，就系、是、变成一个非军事化或者中立国嘅，咁其实咧系俾呢个俄罗斯咧系吞并咧，只不过系指日可待嘅嘢啦吓。咁但系如果睇翻而家嗰个局势嚟讲咧，乌克兰咧就系顽强抵抗嘅情况之下咧吓，咁俄罗斯入侵嘅进度咧亦都冇预期咁理想啦吓。咁首先就系话佢规划嘅72小时攞咗呢个主要城市嘅闪电战嘅计划已经宣告失败啦吓，亦都系出现咗呢个油料补给同埋粮食不足嘅状况啦吓。咁你都会见到咧，好多嘅俄罗斯士兵咧已经系唔用呢个坦克啦，就系进行呢个巷战啦吓。咁但喺巷战方面咧，都遭受到乌克兰嘅军队咧就系顽强嘅抵抗啦。咁所以咧，俄罗斯嘅军队嘅死伤亦都非常之惨重啦吓，估计咧超过10,000人啦吓。咁而车臣军亦都遭遇咗呢个顽强嘅抵抗啦，连佢哋嘅指挥官咧都阵亡啦吓。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咧吓，响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咧吓，咁而家咧俄罗斯咧就系 願意咧就係話要去談判嘅，而俄羅斯嘅代表團咧亦都抵達咗呢個白俄羅斯準備談判。咁但係咧烏克蘭嘅總統咧就係已經咧係斷言嘅拒絕啦嚇。咁所以隨住呢一個戰爭越拖越耐啦嚇，咁而制裁嘅行動亦都係奏效嘅咧。咁俄羅斯嘅經濟崩潰啦，咁國內好多嘅城市咧都而家開始爆發呢個反戰嘅遊行啦嚇，亦都有部分嘅民眾咧係叫咧普京下台。咁雖然咧俄羅斯嘅警方咧大量係逮捕呢個示威嘅民眾，咁但係咧隨住反戰嘅聲音係越嚟越大咧嚇，咁我諗咧對於普京嚟講咧嚇，佢究竟啊係要處理自己國內嘅動亂係重要啊，定係去繼續打呢個烏克蘭重要咧？咁呢個就係佢要自己諗啦嚇。咁呢集咧就講到嚟呢度啦，多謝你哋嘅收聽。